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九章，就是两节式圣经第373页，新约373页。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最后的一句，我读给弟兄们听。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这里的灵意那个意字是没有的，所以直接的翻译的话应该是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预言背后有一个灵，而那个灵呢，乃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在这个周末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要来看旧约的先知书。我们要从以赛亚看起，一直看到马拉基书，所以一共是17卷的圣经。我们就希望用这有限的五次的时间，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恩典，叫我们不只能明白这17卷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话，而且叫我们能够摸着这些先知书背后的灵，而那个灵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这一次在这里的聚集有一个动机，就是我们听说在台北这里有3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说能够一同在这里有一点的追求。我们所以有这个聚会的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呢我们就约好了，我们就这个周末我们一同来看旧约的先知书的17卷。不过呢，我们和这些弟兄姊妹彼此相约，我们希望在台北能找到3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愿意一同有追求，所以最少是30位。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聚会，是因为有30位的弟兄姊妹都答应了，希望能在聚会以前能够把这17卷的书最少把它读过5遍啊。所以我相信在座的今天应该有30位的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先知书，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应该是读完5遍。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30位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刮风下雨，他们应许说他们一定要全勤的，就是每一次聚会他们都要到。换一句话说，在这五次的聚会里面，每一次他们都愿意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一同聚在这里。所以因为最少有30位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应许，而且他们说无论如何别人不来他们可以来，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想知道一下，到底弟兄姊妹有没有照着应许做这件事。我是照着弟兄姊妹的应许，所以从今天开始有五次答应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追求，我们试着把这17卷都看过，我们希望能从这里能得着一些属灵的帮助。那么相对的，我们也相信说弟兄姊妹也已经答应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聚会。在台中是如此，在台北是如此，我们在每个地方无论我们读什么题目，我们最少能够找到30位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追求的。那今天我不需要弟兄姊妹，不希望弟兄姊妹举手，因为我怕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办到，所以我爱护大家，所以呢你们可以不要举手。不过你们心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心里都能回答说到底你 当初应许了，你有没有成全？就是有没有真的读完了五遍？那真的如果把它读完五遍，感谢主，那是主特别的恩典。但是呢，我想今天为着弟兄姊妹，有的实在非常的忙碌，心愿是有，但是时间来不及，所以呢，我想我今天就把标准降低了，只要读一遍就可以。所以呢，我希望最少今天晚上在这里有30位弟兄姊妹最少读完一遍的先知书，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读到马拉基书。因为如果你连一遍都没有的话，我就很担心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对象。不错，如果你只是对先知书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你希望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得着一点印象，那个帮助不是很大。所以一定是我们在座最少弟兄姊妹是读完一遍。如果你真的读完一遍，那么我相信我们这个聚会就能靠着这恩典就能往前。否则的话呢，我们有说话的人，但是没有说话的对象。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次我们所以能有这样的聚集，就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主面前许了这个愿。所以我再说，如果你没有读五遍不要紧，你只要读一遍就算是这一次就算是满愿了，只要读完一遍我们就算是成就这个应许。那么如果这30位弟兄姊妹你们曾经答应了，结果呢你们一遍还没有读完，现在还有一个补救的机会。那这个补救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最少你要照着当初所应许的，每次一定要来。所以如果你真的一遍没有读完，那么现在无论如何，你就是坐冷板凳也要坐五次。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当初大家都已经约好的。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鼓励这30位的弟兄姊妹，你们尽可能往前面坐，因为这样的话，我相信说话就有，就是因为知道最少有30位弟兄姊妹，你们对于先知书读完一遍的，那么我相信这些话呢就有落脚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为着帮助整个的聚会。那你不要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本来我们是想说要不要前面把大家的名字写上，但是我想这个不好意思啊。那么有的人也许不愿意到前面，但是不要紧，虽然我们不把名字写在上面，但是呢，我相信我在上面讲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看看大家的眼睛就知道到底熟悉不熟悉啊。我们并不要求弟兄姊妹把这17卷这个熟悉到一个地步是滚瓜烂熟，我们不是这样，但是最少我们对于这17章最少读完一遍，我们对这17卷最少读完一遍，而且呢的的确确有一些概念，那我想这个就能帮助我们往前。那么想想看，我们要用5次的时间，一次包括唱诗在一起2个钟头，那么实在说来是很有限，实在说来是一次是1个半钟头乘5，所以总共只有这么一点有限的时间，但是我们希望说能把17卷的先知书能靠主的恩典把它大概的看过一遍，而且最要紧的我们能找到里面话语的精髓，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读出预言背后的灵，那就是这些先知书怎样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让我们记得，任何的预言，不管你最近刚听见或者你从圣经里面所读的，那个预言背后一定有一个灵，那个灵不是叫人好奇，那个灵不是叫人失去理智，那个灵是叫人看见耶稣基督。如果你听见一个预言，那个预言能叫你更爱主，那个预言能叫基督在你里面更有地位，那个预言叫你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因为圣经里的预言从来不为着好奇，从来不为着单单为着预测未来，圣经中的预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你把这十七卷的书读过了，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是我们只知道一点，比方说但以理书怎么样讲到罗马帝国，怎样讲到希腊大帝国，怎样讲到波斯帝国，怎样讲到巴比伦帝国，那这些都和世界的局势发生关系。不错，这些能叫我们惊醒，但是所有的预言，那个预言背后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一次我们要说，我们的这次的聚会是成功了，因为在这一次的查读的过程里面，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看见说这些预言能叫我们更爱主，这些预言叫我们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更有地位。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读这个圣经中，特别是旧约的十七卷的先知书，我相信是我们追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首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说一点打底子的话，我们要说一点基础的话，我们对于先知书呢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这十七卷里面。我们都知道这十七卷的先知书和摩西五经不大一样，和后来的历史书也不一样，和诗歌比方说从约伯记一直到雅各也不一样。这十七卷书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这十七卷书呢都是先知书，而这些先知呢就在这十七卷书里面就发出预言，然后呢这些预言就在历史中就应验了，有的现在正在应验当中。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十七卷的先知书有它的特点，因为这十七卷的先知书比别的旧约的书卷更充满了预言。全本圣经大概有 27% 是预言，或者说四分之一是预言。但是呢在这旧约的十七卷先知书里面更是充满预言。在创世纪你能读到预言，在民数记你能够读到预言，甚至于在雅歌你也能够读到预言。但是呢特别神在旧约的时候兴起了一些的先知，像以利亚像以赛亚，像但以理，像以西结，像何西阿，像拿鸿，像弥迦，像何西阿等等，神兴起他们来，结果他们就发出预言，他们就用一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们就看见将来神的旨意要怎样的，神的旨意要怎样的发生，要怎样的完成。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这十七卷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乃是这十七卷书乃是充满预言的书。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对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我想我们再来看这十七卷的先知书。首先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就是在这四分之一的预言，就是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如果你把它分成四份的话，有一份就是预言。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预言呢？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你如果把它仔细算过的话。不过这1800个预言有很多是重复的，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大概是737个预言，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 所以最主要的预言大概有737个。换一句话说，有737个事件，圣灵借着先知发出预言。那有的不一定借着先知啊，有的比方说在这个创世纪，比方第三章那里讲到这个，我们知道那里有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讲到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怎样伤蛇的头，那个也是预言啊。那个预言就不一定是借着先知发出的，但的确借着但以理借着创世纪给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如果你把重复的预言把它去掉以后，那么全本圣经呢大概是有737个独立的事件，而这737个独立的事件通通是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737个主要的预言到目前为止还有多少个没有应验呢？那么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737个里面大概有717个已经应验了，现在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而且有的正在应验当中，有的是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应验了，有的就在几年前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应验了，有的就在两伊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应验了，有的就在以索比亚那些由以色列人他们回到那些以索比亚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你知道有的预言就应验。所以这20个预言有的正在应验当中，有的还没有应验。比方说我们的主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比方说将来圣殿要重建，举个例子吧，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发现仍旧是回教的寺是在圣殿原来的旧址上，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主回来以前脚踩在橄榄山以前，他要忽然将来有一天他要忽然进到他的圣殿，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应当要重建。那么现在犹太人他们把材料都预备好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建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回教的寺仍旧在上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些预言要应验的，所以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但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世界上你能不能找到一本书里面是充满了预言，结果他那个应验率就是他就是他那个应验率有多少呢？可以说在737个里面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有些正在应验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在这里你找不到世界有第二本书它的应验是这样这样的准确。为什么？因为这些先知乃是神所打发的，是神借着他们来感动他们，他们就从神那里就得着一些话。那么因为神能看到非常的远，所以呢他们就借着属灵的望远镜，他们也看得非常的远，然后就把他们的发现，就把他们所看见的告诉我们。像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果然1900多年前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应验在伯利恒。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预言能够应验，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这些人乃是受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们就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你把这些预言放在一起，那这就是我们的圣经， 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只有圣经这本书几乎四分之一都是预言。那么你看见说，在过去许多的预言都一样一样的应验了。你看见还没有应验的，是因为它还在应验当中，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神话语的准确性就挂在这些先知的准确性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在旧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一个先知是假先知还是真的先知？如果一个真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先知是真的？因为神借助他所说的预言应验。你怎么知道有的人是假先知？因为他说这些话是从神来的，他也预测了，结果到时候没有实现。那么根据旧约，我们知道那就是假的先知。我们都很清楚，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犹太人，当在大概是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当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最危急最危急的时候，是耶利米告诉说是耶利米在那里说预言，说这个城要沦陷的。但是许多的先知都在那里说不可能，因为这个城乃是永远的城。那这些先知呢，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些先知起来说话，他说这个城不可能沦陷，你们不要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但是呢这个城明明是永远之城。那么这些假先知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有根据，因为他们根据逻辑的推断，他们很清楚知道，既然是神设立了耶路撒冷，既然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既然神说我拣选了锡安，我要住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根据逻辑来推断，如果神住在这里，这就是永远的城，永远的城就表示永远不倒的城。我们可以继续犯罪，我们可以继续得罪神，这个城也不会倒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那个，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有一般的假先知认为说这个城不会倒的。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不止发生在公元前600多年，就是当初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后70年也发生过同样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啊就围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紧紧的围住。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在过逾越节的前夕。那么然后呢，这个罗马的军兵啊，就他们在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满山遍野的犹太人呢，他们都往耶路撒冷来集中。那么根据常识来说，这些犹太人现在是烽火漫天的时候，现在是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应该要远离耶路撒冷才对。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属神的，他们觉得这个城是不可能一块石头不留，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的假先知，神没有对他们说，但他们说了。那么你看，你这个城就像永远的城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逃离耶路撒冷，他们反而是往耶路撒冷聚集，往耶路撒冷靠近。所以当这个罗马的这个指挥官，当他看见满山遍野的人群往耶路撒冷集合的时候，他们呆住，都吓住，他们从用他们的逻辑，他们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时候 那么罗马的军兵的罗马的军队的指挥官就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的城门口城门通通把它打开，欢迎这些犹太人进来。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把城门打开的时候，你知道许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老早听见主耶稣借着马太福音所给他们的预言，到了有一天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因为他们相信主对他们所说的，这是主亲自对他们说的，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的主说的预言一定是准确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听见主的话，听了主的命令，他们就逃走了。所以就是用那个机会，他们就从城门那里就逃出来了。那么你知道基督徒逃出来，犹太人拥进去。那么后来证明说，这一次的逾越节对许多犹太人来讲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他们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了。但是那些基督徒呢，就是因为听见主耶稣的话，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城。那让我们记得，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后来那一次巴比伦在耶路撒冷大屠杀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基督徒。那这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还明明往耶路撒冷去呢？因为他们听见有人在那里说这是永远的城，他们听见有的人没有从神那里得着话，然后呢他们说这个城不可能沦陷，因为根据常识的判断，这个城不应该可能，因为既然神住在他们中间，神拣选了锡安。但是弟兄姊妹，历史告诉我们，当巴比伦王兵临城下，最后他们终于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主后70年，你知道罗马兵丁不止进到耶路撒冷，而且把耶路撒冷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因为他们烧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原来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很多的银子，结果因为被火烧的缘故，结果就融化在石头缝里面。他们为了要得着那些银子和金子，所以就命令所有的兵丁就把所有石头中间的那个，所以把石头通通敲开，把里面的银子和金子都挖走。因为这个缘故，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果然成为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的荒地。弟兄姊妹，难道耶路撒冷不是永远之城吗？你如果听这些假先知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们一定有根据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假先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这个先知是从神来的？很简单，根据旧约，只要他说的预言应验了，他就是真的先知，是从神来的。如果他的预言没有应验，他一定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耶利米写信告诉他们说要等70年，70年过了以后神才带你们回来。但那个时候有假先知为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为着迎合那许多犹太人思乡的心情，他们说不需要等70年，2年就可以了，2年神就要把我们带回去。但是弟兄们，谁不愿意2年回来啊？但以理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最有用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中间的青年才俊，他可以说他一生最有用的时候，他被掳了。他在被掳的行列里面，他何等愿意能够早一天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他巴不得这些假先知的预言都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过了2年没有动静，过了10年没有动静， 过了20年没有动静。但以理从少年等到老年，从黑发等到白发，又经过了70个冬天和春天。到了有一天，圣经给我们看见，当他写但以理书第9章的时候，他说他在那里读神的话，就是耶利米的话，70年终于满了。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已经是90多岁的人了，68年前他希望假先知的话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事实给我们看见耶利米是对的。耶利米因为他是真的先知，弟兄姊妹，他没有鼓动众人的情绪，因为他是真的先知，他完全站在神的一边，神没有说的他不敢说。虽然他知道他这样说要引起许多的误会，甚至于最后他失去他的自由，他都愿意。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先知不计任何的代价，他们只问说神说了没有，只要神说了，他们就照着神的话来说，不顾自己的得失，不顾自己的厉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17卷的先知书的时候，你不只读先知书，你也看见许多的先知，有的在宫廷里做先知，像以赛亚一样，有的在乡间做先知，就像阿摩斯，像米迦一样，有的是祭司，有的根本是牧羊人。我们的阿摩斯就是牧羊人，而且他是修理桑树的，他从来没有进过先知的学校，他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这个先知的教育没有，但神能使用他。为什么？因为他听见神对他说的话，的确神说话了，他把神的话传递出去。那弟兄姊妹，这就是阿摩斯书。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圣经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面？因为神要承认说，这些话都是我说过的，这些话不只说了，神要负责的，这些话说过了，将来一定要应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预言能应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话都是神说的。你问这些话的来源，不是根据常识，不是根据时事观察。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今天如果你和耶利米同时，如果你要赢得许多人的欢迎的话，你只要懂得一些时事，你只要懂得观察，你也能够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问题是，是你说的呢，还是神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神默示启示他的心意给这些先知，所以你看见这些先知他们就忠实的把神的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因为他们把用时间望远镜所看到的他们就写了下来。那弟兄姊妹，结果到了时候，这些事情都要应验，因为这些话都是神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预言，特别借助这些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和神的话画上等号的，因为他们说了就是神说了。所以你看见这些话能完完全全的应验，所以你看见70个7，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第53章，所以你看见这个耶利米说的70年，你看见这些预言通通要应验的。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些预言。那就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有一点 一点的解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基本的常识。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第22章，22章第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写在这书上，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粉。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到了约翰写启示录，他写完了启示录，也写完了启示录里面所有的预言。换一句话说，现在神就完成了所有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然后神就圣灵就借着约翰告诉我们，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神借着他先知所要说的预言已经完全完成了。在这里你不能加上去一点，你也不能减去一点。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是从创世纪开始说预言，然后借着先知写了17卷的先知书，到了新约的时候借着约翰给了我们启示录。那么启示录里面你看有许许多多的预言，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等到启示录写完的时候，你看见神所有的启示都完成了。现在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旨意，现在如果你想明白神的话，通通在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里面所包含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说话一直说，说到约翰的启示录22章，到了说到第21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说到这里的时候，神的话已经说完了。在圣经之外你找不到神的话，神说话一直说到启示录22章，神已经没有得说的了，已经全部说完了。所有神的旨意，所有神的话，通通在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66卷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想在圣经66卷之外去找神的旨意是没有的，你在66卷圣经之外去找神的话是没有的。不止如此，所有圣经中的预言，所有神所要说的预言，到了约翰的启示录已经完全说完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在圣经66卷之外，神也再没有预言了，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如果我们在66卷我们还在找神的预言，那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还没有说完。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我们的基本信仰就是神的话就包括在你一直到启示录这66卷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如果要知道说神借着时间的望远镜对我们所说的话，到了启示录已经全部完毕，你我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再听见神的话，你我也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再听看见神的启示，也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再听见那些预言是属乎神。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走错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忘记了，或者说放弃了我们基本的信仰。什么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呢？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我所有神的话乃是在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 换一句话说，神从创世纪开始说预言，一直说到启示录，所有的预言他都已经说完了，神所要说的话他已经都说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很准确很准确的认识才可以。有的人一直问我说，今天有没有先知呢？弟兄们，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引使徒行传里面的几句话，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还有一些先知。但是不要忘记弟兄们，当写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还是主后六十几年，还没有到主后九十年。到了主后大概九十几年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仍旧有先知，但是今天的先知乃是诉说神的旨意，今天教会中的先知再也没有预测未来的了。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关于未来的启示到了启示录已经到了顶点，到了启示录已经告了一段落，再也没有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今天教会里面仍旧有先知，仍旧有先知讲道，因为先知或者预言在圣经里面原文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诉说预测将来，还有一个是诉说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因为到了启示录，所有神的话和预言都已经讲完了，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在新约里的先知，教会里面的先知，他主要的任务，他主要的托付是什么呢？主要的托付就是诉说神的旨意。那他怎么诉说神的旨意呢？他乃是神在创世纪到启示六十六卷圣经里面神所已经说过的话，他靠着主的恩典，因为圣灵启示给他，圣灵把这些话对他再说一遍，然后他把这个话再传递出去。那这就是今天的先知。换一句话说，今天教会的先知乃是根据神的话，把神的旨意让神的儿女们明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要知道所有预言，所有的预言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已经到了最后了，已经告了一段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或者我这样说吧，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陶树弟兄是公认的二十世纪的先知，但如果你读陶树弟兄的东西的话，你看见说他不是在那里预测未来，他乃是警告神的儿女们，根据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他来劝勉我们，来勉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说在圣经之外还有话，不是说在圣经之外还有预言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意思就是说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再也没有预言了，再也没有神的话了。但是另一面我们要记得，这个并不是说圣灵今天就不说话了，圣灵今天仍旧说话了，这不是说圣灵今天不在我们里面主观的说话，仍旧在我们里面主观的说话。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圣灵所说的话永远是根据圣经，没有离开圣经。圣灵乃是把圣经里面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今天圣灵对我们说话的话，他可以把先知书里面的一段话来提醒我们，结果你因着听见这一段话， 你受激励，你就知道说主来的日子。比方说你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预言在撒迦利亚已经说过一遍，圣灵今天把撒迦利亚十四章再对我们说一遍，你就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就是说圣灵仍旧说话，圣灵今天仍旧借着教会中的先知说话。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所说的话乃是诉说神的旨意。如果讲到未来的话，那这些话也是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比方说讲到未来，讲到主耶稣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有人看见一个预言是在圣经之外的，没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这是将来的事。那么你看见这里有弟兄有姊妹把这些话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今天在教会历史上有两个大的难处，一个难处就是最近新神学派兴起了以后，你知道有许多人用理性来批判圣经，所以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通不过理性，所以那些地方不是神的话。那么因此这一般人告诉我们说，圣经含有神的话，有的地方是神的话，有的地方因为理性通不过，所以不是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人就把神的话就删去了，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有的人就把预言就删去了。比方说以赛亚明明给我们看见在主公元前8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古列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波斯王还没有出生，结果圣经就预言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古列王。那这个很明显是圣经中的预言。但是呢，你知道现在有一般所谓新神学派的人，他们认为说以赛亚根本是两个人写的，以赛亚不可能是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不可能啊，这个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你就能预测古列要生下来，他们根本不相信预言，他们从心里面就把圣经里面许多的预言就取消掉了。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以赛亚这个真的话，那么以赛亚一定是两个作者，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新神学派的人把神的预言把他们删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知道说，你看你听见有一般人，特别是从罗马教里出来的一般人，他们会告诉你说，圣经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加上遗传才可以。你光靠圣经是不够，除了圣经之外，你还要遵守一些教会里面的遗传。换一句话说，除了神说话之外，教会还要说话；除了你听神的话之外，你还要听教会的话，你还要听教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启示录以后仍旧有人在那里替神说话。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我们所有的基本的信仰，就是神所说的话都包括在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66卷的书里面，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才能明白神的话。因着这个缘故，我知道说凡是圣经有的我都接受，凡圣经没有的我都不敢接受。当然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就没有人可以凭着感觉在那里说话，可以的。有些人爱主，有些人属灵，有些人有分量，他们对于整个的社会，他们对整个大环境非常的忧心，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觉得这样下去的话呢，那对整个大环境不利。当你看见整个这个台湾充满偶像的，有的人会着急。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特别你读了阿摩斯书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阿摩斯书，刚好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候，那个所以色列所有的王里面最可以说最武功最强的一个王，就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版图可以说最大，那个可以说是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更好，但是也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那更堕落，也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那个偶像更猖獗。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从锡安发出怒吼，神要像狮子一样。结果你看见说波阿斯，结果你看见说阿摩斯他自己也像狮子一样。所以你读整个阿摩斯书的时候，你看见阿摩斯像狮子一样，真的从锡安来，然后对，然后在那里发声，在那里呼喊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的的确确，当初阿摩斯是这样，神启示他，给他这些话。那今天并不是说神就不能兴起这样的人，神当然可以兴起这样的人来。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因着看他们整个的大环境落到这个情形，结果他们看见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榜样，那是非常的危险。当时啊，以色列怎样是危险的，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危险的。那这个时候你要提醒人要爱主，提醒人要等候主，提醒人要进行祷告，提醒人要更多的传福音。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话我们只能说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敬畏主的人从主那里所得着的感觉，他把他的感觉分给弟兄姊妹。但让我们记得，这些感觉不管是多准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你不可能把这些预言和这些感觉放在圣经同一个水准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神所要说的预言已经说完了，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讲预言的时候，要关心的一件事是神在圣经里面怎么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怎么说？今天我们尊重许多爱主的人，今天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根据常识的判断，根据时事的分析，知道说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当你看见偶像猖獗的时候，基督徒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祷告，是更多的仰望，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许多事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爱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传福音，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更在主面前倾心吐意，这些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所有历史上历史历代许多最好圣徒他们感觉的话，我们永远不能把他们的话当作神的话，不能。我们永远不能说这些预言就像圣经里面的预言一样，圣经里面的预言一定是应验的。这些话可以对，这些话也可以不对。这些话说话的人，如果他蒙恩典的话，他能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也许我错了，也许我到了下个月你们就看见我错了。但是对和错不要紧，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紧。许多神的儿女今天落在难处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今天落在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了，原因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以为说在圣经之外好像神又说话了，我们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乃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的话已经说完了，神的预言已经说完了，再也没有预言，所有的预言都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是神的话够不够呢？ 所有神的话都在那里了，还是我们像天主教的一样，我们以为在圣经之外还有话呢，还有权威呢？这些话是能帮助我们，但是不是权威，只有神的话是权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观念，需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调整。对于那些新派的人，我们不能跟随他们，他们要把预言删掉，我们不能删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就是有1800多个预言，就是有737个最大的预言，通通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多一个也没有少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启示约翰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在这书上的预言加添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预言是不可以加添的，也不可以减少的。圣经里有多少个预言就是多少了。就是今天到了20世纪，我们再进步，你再会用电脑，再有智慧，我们不能加添一个。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起来说他所说的话是神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说他的预言是从神来的。那既然不是从神来的，让我们记得，只有神的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神的话能影响我们的一生。只有当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你那个顺服是永远没有后悔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得着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我想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的，就是当你读圣经里面的预言的时候，你比方说读阿摩斯书也好，或者读米迦书也好，或者是读以赛亚书，或者是读耶利米书，或者读丹以理书，或者读启示录，弟兄姊妹，你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特别是读启示录，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表号的书，但以理也是充满表号的书，你看见有兽从海中上来，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有的兽呢，它不止一个头，比一个头要多，然后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还有小脚，这个兽还有个小脚，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也看见有很多的表号，有7个星，然后你看有7个灯台，然后你看有7只号，然后你看见有7个印，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龙在沙滩上，然后你看见兽从海中上来，兽从地中上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启示录那么难读呢？因为充满了表号。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当神说预言的时候他要用表号呢？为什么圣经中的预言许多都是用表号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的主不会很简单的用我们最懂得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有一天在公元多少年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弟兄姊妹，这不都解决了吗？为什么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主说连人子也不知道。但是稀奇的很，我们的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今天我们跌倒的地方就是跌倒在那日子和那时辰。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我们知道1988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在美国很流行的，那本书是88个理由证明说主耶稣在1988年就要回来，那本书是个畅销书，因为讲了88个理由，而且是1988年主耶稣一定回来。今年已经1994年了，主耶稣仍旧没有回来。今天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本书叫1994年，后面打了个问号。那么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美国很受欢迎的一个读圣经的人，他在广播界很受弟兄姊妹的欢迎的。 他就写了一本书，讲到1994年。有人告诉我们说，可能就是今年八月，八月已经过了。如果再延迟的话，到了今年圣诞节也不过只有几个月。弟兄姊妹，我常常在那里想，教会历史有太多这样的见证，有太多这样的故事，为什么神的儿女就是没有得着教训？如果那日子那时辰可以知道的话，为什么圣灵当初启示这些先知们的时候，不干脆一五一十就很明显的就把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告诉我们就完了？为什么用许许多多的表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用表号呢？用表号的目的就是圣灵故意要预言变成非常的朦胧，因为它是朦胧的缘故，所以你只看见那个大的方向，你看不见细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原因就是圣灵要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做假先知。圣灵要拯救我们，只要看见大的方向就能满足了，叫我们不落在好奇的里面。所以你看，就是圣灵没有又借着圣灵很可以借着字句来把这个先知书的话给我们，但是你看见无论是但以理书，无论是启示录，许多的话都是表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大方向你是看见了，没有问题。主要回来我们知道了，但是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主回来近了，也许就是明天。所以主说我们要进行等候。那弟兄姊妹，如果主告诉我们某年某月某日就回来了，根本就不需要进行等候了。所以你看见吗？是圣灵的意思，只要我们看清楚前面的大方向，知道说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不是等一座棺材，我们乃是等主的回来，这个是确定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够了。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一切乃是根据主要回来，这个就够了。我们天天等主回来，所以我们就天天警醒，就好像以诺一样。你记不记得以诺，他一生他的孩子叫马土沙拉，那么他里面有了神的话。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有事情要发生，审判要来到。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以诺不知道马土沙拉什么时候死，所以我想马土沙拉在那里，这个以诺在那里养育这个马土沙拉非常辛苦，他不能打喷嚏，不能咳嗽，他稍微咳嗽喷嚏一下就很紧张，也许明天神的审判就来到。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不知道马土沙拉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审判来到，所以你看见以诺就与神同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与神同行。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没有想到，他以为明天马主沙拉就到了，结果没有想到神是神的爱是多有忍耐，多有宽容，神巴不得万人得救，神舍不得审判明天就来到。结果你看见马主沙拉活得最长，969年。但是弟兄姊妹，马土沙拉随时可以死，神的审判随时可以到，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告诉以诺马土沙拉活多少岁？没有，他只知道说马土沙拉死的时候事情要来到，审判要来到，什么时候死，那日子那时辰他们不知道。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有一个人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弟兄姊妹，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叫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结果以诺就代表被提的圣徒，你看见以诺是第一个被提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但是因为我们随时准备好的缘故，也许我们就是第一个被提的，也许我们就可以不经过那个大灾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好奇，就是要想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我们学了多少功课，我们就是没有学会。教会历史给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多少次了，我们还是没有学会功课。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神的话，你看见圣经里面的预言许多都是用什么，都是用表号来写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刻意要让这些预言变成非常的朦胧，但是不是朦胧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看不清方向了，不，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朦胧，虽然朦胧，但是我们叫主要回来，这个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主脚要踩在橄榄山，这个我们知道，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等他回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当我们读圣经中的先知书的时候，这些常识我们一定要有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常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随主。那么为什么到了启示录一切都完成了呢？因为只有到了启示录一切都完成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你不能加一点，你也不能少一点。就好像神创造的宇宙一样，神的创造的宇宙，他第六天造好了以后他就安息了，所以你看见整个宇宙的能量是一定的。所以现在读物理的人，他们能够找到许多的定律，牛顿可以找到三定律，然后我们能够知道整个的能量是不变的。那么现在呢，你就能够明白神在这个宇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许多的旨，你就会明白了神在他创造里面所隐藏的一些的奥秘。那么同样的，就是因为神的话到了创启示录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看见说从启示录，从但以理，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因为它是封闭的宇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找到解释预言的定律。现在你能够读懂怎么样，你现在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来解释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读但以理书读到12章的时候，最后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神告诉但以理说，你要把这本书封闭起来，一直到末世。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书啊，一直要被封闭起来，是看不懂的，一直等到末时才打开的。那么什么时候是末时呢？你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你读到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封这书上的预言，你不可以把它封死了，不可以把它封。换一句话，启示录是开启的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但以理书里面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懂得，一直要等到末时。为什么等到末时呢？因为一直要等到启示录完成了，现在神的启示就完成了。因着神的启示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现在呢，你可以彼此解释，你可以用这一段圣经的话来解释那一段的话，否则你我永远不懂得圣经中的预言。所以圣经中的预言，你如果要懂得但以理书的话，不要忘记，一直等到有一天你读到启示录，你才明白到底但以理书是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问犹太人，犹太的拉比，他是再好的专家和学者，还是不懂得但以理书，因为这本书是封闭起来的书，一直等到末时才开启，一直等到启示录他才开启的。所以到了启示录，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它为什么现在变成一本开启的书。你怎么知道是一本开启的书？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封闭的系统里面，现在解释才有可能，现在明白才有可能。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弟兄们听就很清楚。比方说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读到77，那么那个7到底有多长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光读但以理书不会明白的。那么你读到一七之半，到底一七之半是多少时候呢？你也不知道。 是三天半呢，还是三个月半呢，还是三年半呢，还是三十三年半呢？我们不知道，没有人晓得，因为这本书是封闭的书。那么一直等到了启示录，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听见有这么一句话，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才明白了，那里给我们看见呢，有一载、二载、半载。那里给我们看见呢，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半个时期。那么很明显的，这个话呢，根本也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说一期、二期、半期，这里不是说一年、二年、半年，这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在希腊，在这个但希伯来文里面，很明显的那个一期之半呢，是一期、二期、半期，所以是三期半。那么到了启示录，你读到将来的大灾难的时候，也是讲到大灾难是一期、二期跟半期，是三期半。那么你还是不明白到底三期半指多少说的，但是你读上下文的时候，你看你那里告诉我们是四十二个月。不只是42个月，那里告诉我们是1260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三期半如果等于1260天的话，一期是360天。那么42个月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刚好是三年半。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但以理书那里所说的一期原来是指多少天说呢？是指的360天来说。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自从这个圣城重建以后，一直到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这个当中有经过多少个时间呢？那有69个期，而每一个期有多少天呢？是360天。所以这个年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年，这个年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太阳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今天把他的话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做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我们怎么明白他的话呢？因为神的话到了启示录已经说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已经成为一个体系，在这个思想的体系里面，因为他是完满的，所以呢他是彼此解释的。如果今天你读但以理书不明白，你到别的书去看，你就找到答案了，因为神把他的钥匙放在别的地方。那么特别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许多时候在但以理书所不明白的，启示录完全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但以理书成为那样的一本宝贝的书？为什么今天我们能懂呢？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有了启示录。因为到了启示录以后，你看见说神就把这本书打开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在但以理书也变成一本开启的书。那什么时候是一本开启的书呢？乃是到了末时的时候。那么今天呢已经到了末时了，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得懂，我们能读得懂但以理书，也能够读得懂启示录。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的话，你看见说要解释圣经中的预言有它一定的定律的，不是随便根据我们来解释的，不是。那么等一等，当我们来看这17卷预言书的时候，特别先知书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很重要的解经的定律来告诉弟兄姊妹，特别当我们读启示录都读预言的书的时候，你看见它有特别的解经的定律，有一些原则是只有你碰到预言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变成很自然很自然的。那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明白这1800个预言？我们有没有可能啊？用几句很简单的话能把这个1800个预言都把它统括起来，把它这个综合起来，然后呢我们能够找出一条路来，
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读了这1800个预言，读了全本圣灵预言，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圣灵有没有给我们钥匙，让我们能把这1800个预言通通把它能够把它提起来。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怎么画一个椭圆。如果我们现在画一个椭圆的话，我们晓得你今天怎么画一个椭圆呢？你今天怎么把一个今天画圆你会画。那么今天你怎么画一个椭圆呢？我们知道画一个椭圆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拿一根线，然后两头呢用大头针呢把它钉好。所以假定呢，你现在把两头大头针固定住了，然后那个线呢是松在那个地方。然后现在呢，你拿一个笔，那个笔呢你就顶着那根线。你把那个线顶住了以后，然后呢你顶住线呢，然后你就在那里画，那你就看见说有好多的点呢，这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沿着那个一直画，最后就画出什么，画出椭圆来。所以你看见那个椭圆上面有好多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椭圆这些点呢是怎么画出来的，是因为你有两个焦点，那个大头针呢就刚好放在两个焦点上。那么大头针上面呢，这个大头针呢连着一根线，那根线是松的呢，现在你把那个笔把它顶住了，然后你沿着那样画呢，一定画出个椭圆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1800个预言就好像椭圆上面的许多点一样，这些点怎么画出来的？你怎么解释这1800个预言？非常的简单，因为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就决定了这些所有的预言。你读这1800个预言，你读来读去，你发现最后一定回到这两个焦点。你发现说不管怎么样一定围绕这两个焦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忘记了，今天太阳地球绕了太阳转，那个转的那个轨道就是椭圆，月亮绕着地球转，那个轨道也是椭圆。那么弟兄姊妹，每一个椭圆就告诉我们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转，它不是随便转。今天我们以为是1800个预言是散的，但是不，所以这重要。如果今天我们要读这个先知书，特别是17卷的先知书，有一件事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这许多的预言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两个焦点，弟兄姊妹，你读来读去还读不懂，你读来读去就以为说，难道今天算命先生在那里算未来，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未来吗？慢慢你就看见说，圣经讲预言，世界上也充满预言。1995年闰月也是个预言，但是我们要问说，难道圣经里的预言是像这样的预言吗？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预言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经里面讲的预言，你看见他不管在那里说许许多多将来的事，但这些事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的。那整个1800个预言就像椭圆的轨道在那里转一样，弟兄姊妹，转来转去，你发现说有一根线在那拉住它的。所以你不管你这个铅笔怎么走，你可以动来动去，但那个线把你限定住了，永远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怎么样都不可能离开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预言，只要是出乎神的预言，一定是围绕这两个焦点。如果离开这个两个焦点，那么和算命先生算东西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神儿女中间的难处。这个算命先生所谓的半仙，在你还没有来以前，他摸摸你的骨头，然后告诉你说你将来有什么什么事的发就要发生，那么然后你就开始相信他了，然后呢许多话你就听见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也是这样，有的神的儿女认为说，那么今天神把一个说预言的恩赐给我们，那么有的人就在那里操练那个恩赐，就能够把别人的过去讲出来，然后你就知道他有这个恩赐，然后现在他会告诉你说，那现在我可以根据这个恩赐告诉你将来有什么事要发生。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那个预言的目的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个预言那个背后的灵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打很大的问号。如果这个预言不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在那里转的话，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很小心。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带到算命那条路上去，这条路走不得的。许多人都是好奇，你知道为什么人喜欢算命呢？到了40岁以后，人都怕死，都希望知道将来。所以呢，你看很多人不迷信的也迷，到了40岁以后就去算命了。然后呢，有人告诉他说，你不能过45岁。那么怎么办？谁能改我的命？他告诉你他可以改你的命，然后告诉你说凳床要怎么摆，这个桌子要怎么摆，然后你要做什么事做那个事，然后偶像就得了清白了。弟兄姊妹，这是今天世界上的人。难道说今天我们把它换一换，我们把它改头换面，我们不说那些事，那么现在我们说因为圣经里面有先知，因为圣经里面有预言，那么如果我们像圣经里所说，我们每个人也追求这个恩赐的话，那么弟兄，这是不是说现在就充满了许多的预言呢？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说这些预言，我们问说圣经里面的预言是怎么来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乃是像那个椭圆的轨道一样，它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两个焦点是什么焦点？如果你抓住这个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把这1800个这个预言把它归纳起来，一定是这两个预言，不可能离开这两个预言，不可能离开这两点。哪两个焦点呢？非常的简单，我想如果我明白了以后，我们对于圣经中的预言就有个准确的概念。那请我们记得，这两个焦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圣经中的预言是一直围绕着这两件事的。你看见有一大部分的预言是关系主耶稣第一次来，另外一大部分的预言是关系主耶稣第二次来。你看，你一定是围绕这两个，没有可能第三个，一定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现在你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要应验呢？因为第一次怎么应验，第二次就怎么应验。所以现在你知道解释圣经的定律，解释预言的定律怎么解释的呢？就是你从主耶稣第一次的预言怎么应验，你找到了那个解释的定律，你就把那个定律拿来用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怎么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1800个预言就是围绕在这两件事情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做我们的救主，第二次来要叫我们身体得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乃是把人类的希望带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不能够沦落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跟着世界上的人喜欢这些东西，不能。我们要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对于预言有兴趣，因为这个预言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第二次怎么来。所以为什么圣经中的预言这么宝贵呢？为什么我们喜欢读圣经中的预言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很准确的应验了，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一定很准确的应验。那为什么我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一定很准确的应验呢？因为这个缘故，我知道因为他一定要来，所以今天我的生活我的动作都为着迎接他来。今天我不是等死，今天我不是等一副棺材，今天我是乃是等主来提接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更爱他，如果我们这样更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达到了。不是基督没有苦难，但是苦难永远不是目的，苦难乃是把我们带的荣耀。所以不是消极的逃到山上去，也不是消极的逃到国外去，乃是积极的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乃是围绕在这两点上。所以弟兄们， 当你阅读预言的时候，你爱不爱慕主的显现呢？今年不是我的厉害，今年不是我的前途，今年不是我要不要经过苦难，今年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等候主回来。这些是不是叫我们更警醒？这些是不是叫我们更传福音？更叫不叫我们放弃本位？如果有逼迫的话，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从这个城朝到那个城，不是叫我们逃到山上去，只有让我们记得，只有我们在这个到了将来大灾难才是逃到山上去。但是今天在主没有回来以前，主明明告诉我们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去的。所以你看见吗？虽然我在这个城受逼迫有苦难，但是我逃到另外一个城，福音还是送到另外一个城，我仍旧照着主的旨意往前，并没有这个缘故我放下我的责任，并没有这个缘故我躲到山上去，我 躲到国外去，没有，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这些预言乃是围绕着两个重心或者两个焦点，那么这两个焦点你就能够解释所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所有的预言。如果你要明白这17章17卷里面所说的预言，弟兄姊妹，你看见都是在这两个焦点中，你跑不掉这两个焦点。所有预言你要明白它，都要从这两个光里面来看它，不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从主耶稣第二次来。第一次来他做我们的救主是天大的好消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女人的后裔终于伤了那个撒旦的后裔的头，所以弟兄姊妹，女人的后裔终于得胜了，终于神把应许的救主给了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不是等死，今天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心思一天。那什么时候我们能脱离罪的同在？什么时候我们能脱离肉体的同在？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身体变化，那个时候我们要身体得赎，那就是我们完全蒙恩得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今天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主的回来。所以所有的预言，如果我们对将来有兴趣，因为我们对主的再来有兴趣，不是因为对我自己的前途有兴趣，不是因为我关心我的前途，我要躲去这些苦难，不。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乃是只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等候的那一天近了，没有多久他就要回来了，没有多久他就要回来擦干我们所有一切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从这里得着许许多多的安慰。圣经里面讲到大灾难，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大灾难应该逃避的。怎么逃避？唯一的办法是背提。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来以前我们就已经背提了。谁能够背提呢？乃是那些精心等候的，乃是主说你们不要，你们要精心祷告，这些人就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愿我们的眼睛不要从神的话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一注意别的，我们就糊涂了，我们就不明白了，我们三说两说，我们就完全糊涂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明白主的话，真的来读圣经中的话，来明白圣经中的先知书，你就看见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虽然1800个预言千变万化，它是围绕在两个重要的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那么让我现在很简单的解释给大家听，比方说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你看见呢，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以前呢，以色列人都被掳。你记不记得在公元前600多年，以色列就第一次被掳。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什么时候？就是主后70年，那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前，你看见被掳。但是呢，你看见吗？这是以色列被掳。那么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呢？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以色列人要复国。我们知道过了70年以后，果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 那么1948年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全世界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复国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这里有两个焦点，那第一个焦点所发生的事，第二个焦点同样发生。你看在第一个焦点以前有一个以色列国啊，一个以色列国这个亡国了，结果以色列复国了。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呢，以色列亡国了，经过一段时间他又复国了。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预言都是这两次，如果你看见以赛亚也好，但以理也好，他往前看，用那个属灵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你看见他看见的是两座山，不过因为他很远看，他看不见这两座山是一座山还是两座山，所以他们以为是一座山。那今天我们知道根本是两座山，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两个焦点。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故事，很多的预言，你看见要么是发生在主耶稣第一次以前，要么主耶稣第二次，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焦点。那么不止如此，那么你知道这个就在主耶稣回来以前，第一次来以前，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巴比伦的帝国兴起，那这是在第一次。那么同样的，你如果读全本圣经的预言，那个曾经在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巴比伦尼布加内撒王，有一天他要复国的，有一天他的势力要重新抬头的。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亲眼看见那个巴比伦的势力果然在伊拉克抬头了。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历史上，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有两伊的战争，那个时候有巴比伦跟波斯的战争，我们很清楚的。那么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记不记得就在前几年你发现又爆发了两伊的战争，那个战争乃是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伊朗就是圣经里面的波斯。所以你看见说现在不只是伊拉克巴比伦的旧势力抬头了，慢慢你发现说波斯的那个这个势力也抬头了。那么我们不是读到波斯和马代吗？马代是谁呢？马代就是这个巴比伦北边的住在山地上那一班人。那这一班是谁的？这一班人就是今天伊拉克北部那里所谓库德族的人。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巴比伦王娶的公主是马代的公主，因为他住在山地，结果呢你知道在这个伊拉克那个地方根本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座山也没有，所以然后巴比伦就大兴土木，就造了很高的人造的山，那么就有了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那么这就是巴比伦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就是空中花园。那为什么要造假山呢？就是因为他的皇后是从马代来的，因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他的皇后就是库德族人。那么让我们记得，当你看见库德族今天被兴起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波斯马代慢慢的又开始兴起的，这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有一个大的帝国，那就是罗马大帝国。那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罗马大帝国，你看是巴比伦、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大帝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说罗马的帝国要重新的复兴，在罗马旧的版图里面，那个罗马的势力要重新的起来，有十个国家，有十个角所代表。那个时候你看将来那个这个十个国呢是在什么，是在敌基督的率领底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看欧洲的情形，你看看欧洲慢慢要成为一个国，慢慢的你看要有一本的护照，慢慢的有同样的货币，那么你看见说今天欧洲共同市场大概就是十个国家左右。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说，第一个主耶稣第一次来如何，主耶稣第二次来也如何。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从前读不懂啊。当我们还没有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那个巴比伦应该指着罗马来说的，但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最后巴比伦那座城啊有一天要复兴。那换一句话说，巴比伦城要重建，巴比伦城老早没有了，要重建。那么今天我们知道那个城已经重建，但是将来怎么会成为经济大城，那么我们只要看圣经怎么样，我们就看这个局势怎样的发展。但是将来无论如何一定是那条路的。 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这里有两个焦点，那么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围绕着它来转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有这样准确的观念，当我们来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当我们从以赛亚书一直读到马拉基书，你看见那里许多的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来转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还有其他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说了，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开头。那明天呢，我们就要继续，我们就要很快的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实在说来呀，有四个大的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然后最后呢是小先知书。所以呢，这四卷书加上最后的小先知书，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旧约的摩西五经。所以以赛亚书呢，就相当于创世纪；耶利米书呢，就相当于这个出埃及记等等等等。那么最后的这个小先知书呢，就相当于这个申命记。这是从旧约来看，从新约来看呢，你要看见说这四本书，就是以赛亚、耶利米还有但以理，最后就是这个这以西结、但以理，这四卷书呢，就相当于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止如此，你发现说以赛亚又挂着何西阿、阿摩斯和米迦书。换一句话说，你读何西阿、读阿摩斯和米迦书，你若注意它内容的话，和以赛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把这四卷放在一起，你明白吗？这个后面的小先知书有12本，如果12本你把它分成四组的话，三个一组，那么你就发现说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跟米迦书跟以赛亚是一组的。那么这四卷书呢，就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然后呢，你发现耶利米书和另外3本的这个小先知书，那就是厄巴底亚、哈巴谷跟西班牙。那我们记得，你把这四卷放在一起，这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新约的马可福音。然后呢，你看见以西结书呢，再配上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约拿书跟拿鸿书，那么这四卷放在一起呢，就给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然后呢，但以理书，再加上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就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那请我们记得，当我们今天用历史的眼光回头去看主耶稣的时候，这就是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是四，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那么现在这些先知们呢，是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当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往前看，他们所看的和我们回头看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回头看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给我们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些先知们用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们也是看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先知书是向前看，所看见的内容实在说来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介绍、约翰所介绍的，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到底详细的我们要怎样的明白它呢？那么我们从明天开始，我想我们就开始去分析它们，而且我们特别就要进到这个里面去。所以大家圣经一定要数，你起码你知道说大概但以理启示以赛亚书讲什么，何西阿书讲什么，阿摩斯书讲什么，米迦书讲什么。那么我们一次呢是讲四卷书，所以不要忘记了。所以这样的话，四次的话应该是16卷，再加上耶利米哀歌是属于耶利米的。 所以很快就过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到现在没有读过，我就很替你为难，因为你这个一下子啊，你根本也不知道里面讲什么，那就像听天书一样，那本来就是天书没有错啊，但是你起码要稍微知道一下里面讲什么。所以我再说，现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再把它重复一遍，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我们这四次，明天下午我们是讲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跟弥迦书，就是用望远镜往前看，来看马太福音所看见的，这是明天下午。然后后天晚上，我想下午我们应该都是三点半对吧？啊，那么晚上都是七点半，所以礼拜天晚上呢，我们是看耶利米、厄巴底亚、哈巴谷跟西班牙。然后呢，礼拜一国庆，那是国庆，礼拜一是国庆吗？国庆日那个下午三点半呢，我们是看以西结、约尔、约拿和拿红。然后那天晚上呢，是看但以理、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那么这样，我们就希望整季这四次呢，我们就把它看过。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跟普通的读圣经，普通不是细读，这个就是我们要把里面这个精华要把它读出来。那么我帮大家点一下，那么如果大家好好的回去读，那么应该就能够进到里面。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你们这个圣经读的熟的，尽可能坐在前面。那么而且呢，希望你能够集中精神。我知道如果要是你不明白里面所讲的，那真是像听天书一样。不，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来。你来了，虽然你没有读，但是你多少有一点印象，然后你回去再好好的有点追求，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些书，这些对我们还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说，如果你愿意，如果合乎你的旨意，就求你吹气在这些话语上，但愿这些话能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啊，这些话也能够叫我们理出一条道路来。当许多时候我们落在混乱的感觉里面，我们不知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们求你借着你圣经的话来点活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过来，叫我们能够清楚你的话、你的旨意是何等的透明。所以我们仰望你在这几天，但愿你把那个爱慕你话语的心赏给我们，但愿我们在这里不是光听一点点的道理，我们真是愿意在里面一懂有追求。但愿我们能看见在你所给我们的这些话语里面，你后面给所隐藏的奥秘，你所要给我们的丰富是何等的奇妙。所以我们说，主啊，我们把这几天都带到你的手中，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与说话与听话的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是我们求你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去，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